Choose life, choose school, choose love, choose a job, choose game, choose coins, choose cuddles, choose home, choose Mary, choose a queen, choose drunk and food, choose hospital, choose actress, choose dad, choose life in Milan.
大家好，我是天天。今天新期广播，米安生活已经多少期？60期应该是对，整60期。然后，正好9月份了嘛，9月初，然后做一期节目吧。然后，不能说天天搞周年庆挺不好玩的。然后觉得，最近生活挺无聊的 ，so boring。然后。怎么说呢，反正要考试，估计是要考试的原因吧。除了考试以外，最近在这边生活，米兰啊，包括欧洲啊什么的，也暑假刚过嘛，然后各方面的一堆事儿比较多，然后也办签，不是签证，就是居留卡，每一年都要续居留卡嘛，然后一些新学期到来了一些事情。挺麻烦，然后最近主要是，关注了一下关于，俄罗斯的一些前苏联一些事，还挺好玩的，给大家讲一下吧。然后还有一些说一下关于一些私人国家的一些事情，包括，哎，其实声音有点小是吧？包括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包括一些，比如说像希腊公国呀。塞伯勒格公国等等这些公国，包括一些未被大家所承认、未被广泛的一些国家所承认的一些，宣称自己是国家的一些地区，吧？可以这么说，国家与地区。然后先说一下这些吧，比较好玩的事情。说今年被你演成 Jennifer Wars， 然后一张就是 Famous Blue 专辑里面的 Record， 大家听一下。然后总体来说先说希腊公国吧。希腊公国呢是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因为以前海盗船啊什么的一些业务准备放在那儿，后来因为弃权了还是其他原因吧，先说一下。希腊公国是一个就是个人宣称建立而未被，也不能说未被国家承认，就是被几个国家事实上认可，可是法律上没有认可的一个国家实体，就是声称就是努陶塔，就是两个沉船，其实就是废弃的一个人造建筑，以前为了抵抗就是抵抗德国的袭击嘛，建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，在英吉海峡上面，是大约距英国的就是萨福克郡海滩有10公里、12公里左右吧。不过这个以前是为了军事上的用途，现在就是废弃了，所以。可是就是一个该国家建议是由以前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元首，现在叫元首，叫派迪罗恩贝茨和他的家人，包括他的合作伙伴经营的，不能说经营，占据吧。然后希腊公国常住人口不到5个人，然后其实领土面积，不能说领土面积，那废弃的那个建筑物面积有550平方米。他以前我记得前段日子前几年还着过火，这个又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嘛。主要是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，原因是以前是海盗湾， 是瑞典的吧，好像瑞典一个团体是做 BT 下载的盗版下载嘛，他们先把他的服务器安在了西达公国上，后来觉得哎能够可以免税什么的对吧，好多有可能不受国际法的制约，这样比较方便。然后怎么说呢，就是可是后来中国人原本没有建成。说几个好玩的事情嘛，以前因为这个岛屿被好多国家惦记着，所以也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有人登岛屿然后抢占岛，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。然后后来这个岛胜利了，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德国人，他被就是控制在岛上了嘛，也不能算俘虏吧，然后德国政府就是出面就是救他，比交涉，最后也是因为你这个事情存在交涉，所以他也在事实上德国也在承认了这个西兰公国，可是没有一个怎么说呢，不会就是不会有一些法律的效益吧。大家可以要好玩的话可以看找一下，这个就在那个哪儿，这个就在英吉利海峡上面旁边，不过去世还是挺不方便，以前还可以是直升飞机到好了，后来有些原因了吧也不能到了。然后第二个叫埃尔加兰瓦迪拉加王国，瓦尔加兰王国，这瓦尔加兰王国是它是其实就是它是一个艺术家建的，就是瓦尔格伦和迈克尔范奥斯，他们俩在92年就是设想并构建了这个计划之后呢，该国的就是不能说该国该地区吧，物质领土涵盖地图上所有国家之间的边境区域，所有国家领海湾的区域，并涵盖所有心理感知的领土和数字领土。哎，这个说的有点神乎其神了。总体来说就是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中国蒙古俄罗斯那个点上，三角区嘛，那个点上就在那个满洲里旁边那个三角区，那个点上就是那个点不包含三个人领土在内，所以这就让这些领土的边境区域和接触的区域，包括领海外的一些区域，都是属于这个瓦尔加兰王国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，这个东西是建的，不过你这个区域你怎么到，你还是去通过别的其他的国家，哎，不过他已经宣称建立了嘛，这挺好玩的。还有一个也是因为有好多艺术家干这种事儿，建立自己的国家。哎，顺便说一下，大家如果想看一下如何建立自己国家，可以看一下 BBC 拍的一个喜剧的一个片子，一个 BBC 的一个人，然后教大家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，如何发行货币、邮票等等，在 YouTube 上可以搜一下看一下。接着说，叫还有一个国家叫尼马克共和国，就是一个英国人叫哈特利吧，计划在全球变暖的形成北极小岛上建立自己的共和国。其实这个岛它属于挪威，可是它因为北极嘛，就是因为它北极就是全球变暖的，所以多出来好多的岛屿，就是冰块形成的岛屿，所以它地图上没有标明。可是这个他发现了一个，就是在那个斯瓦尔巴群岛条约，就那个挪威上面那块岛的条约上发一个法律漏洞，就是说你要如果他宣布对这座城市，对这座不能做城吧，只能对这个小的岛屿未命名的小岛屿做实施拥有主权，他亲自作主张了将小名为尼马克，就是 New Mark NYMARK 就是新的土地的意思嘛，然后就是向就是这块州长提出申请，要求这个群岛政府认可他的尼马克岛主人的身份，包括他还与挪威的北极协会取得联系等等，包括可是后来大家都不认可，这也挺好玩的。反正好多全球好莫名其妙多出了好多地区，包括海平面上升等等淹没的地区都一样。哎，这也是一个法律漏洞，也比较好玩的事情。第一，在于你首先得去发现这些未知的领土，并能建立的国家，给它命名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怎么说呢？ 还有一个就是以大家以就是离我比较近了吧，在就是塞巴勒狗，就是塞波加大公国。塞波加是意大利一个西北的，就是伊古里亚大区的一个小城镇，不能说城镇，一个村吧，就是。1963年时候，27岁的一个也是嬉皮青年，也搞艺术的卡伯恩，在查阅资料中发现后，这个村子遗址后，发现村子起源于公元954年，在1079年到1729年之间，神圣罗马帝国啊下属的一个公园，就是当时当1861年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萨沃伊家族统一了意大利之后嘛，就是1891年，然后。之后就发现这个公国，就是塞巴勒狗这公国没有在当时的意大利的资产清单上，所以卡伯恩宣称他从来不属意大利的一部分。就是当他就是发现这个漏洞之后，这个村民一致拥护，决定复兴公国，所以并选举他为第一个塞伯加大公国的乔治一世大公。关键这个好玩事情还有一个，就是说之后他还发行了好多货币和叫 Liguino 的货币，他跟美元的比是1:6，我操，还是挺牛逼的，比欧元都高。后来可是他这个位置在哪儿吧，我告诉大家一下吧，这个位置是在，就是我想想，他是在，你知道大家叫圣雷蒙吗，就是圣雷蒙那儿，就是温迪米亚、圣雷蒙、尼斯那块，然后再往北走一点，就大家可以搜一下 San Bellico， 然后就可以发现那个公国，特别特别，那好像是没有火车吧，只有大巴可以通往那个城市，还要或大家开车过去，叫 SB67 这个道路上 SS67 这个道路过去就可以了，或者可以从那个圣雷蒙、圣雷蒙那会儿坐大巴、坐公交车过去，可以看一下。他还发行自己的护照和邮票，大家可以盖个戳，挺好玩的。这是离欧洲比较近的一个吧，大家比较方便，还比较相对于比较其他除了岛屿以外比较方便去的一个私人国家。当然还有好多大家比较熟知的，不像，自由多尼亚公国，然后，赫特省公国，西提王国，雷东达岛等等，维尔巴伊公国，达康尔兰王国等等，这都是属于私人国家。包括就是刚才说的，就是一个网络国家比较很神奇嘛。其他的，总体来说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神奇的事，包括一些私人国家、私人领土啊，觉得挺好玩的。大家可以去建立一下，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吧。当然这个就是不影响当地的治安什么等等问题吧。其实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南美洲的圭亚加，就是谁也不管那个地方，所以导致它变成了一个私人的一个地方吧。然后其实它以前是英国嘛，以前1966年脱离英国独立之后，然后成一个共和国。这是南美洲唯一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一个国家。大家可以去那看一下，去南极的时候吧，估计够呛的。还是个人比较喜欢去南极的。说这么多，还说一下关于什么事情吧。对，说一下这期主要是说，坐火车回国的一些事情。还有，其实，怎么说呢？ 我还是比较希望，就是以前都是坐包坐飞机啊，各种交通工具，出行啊，各还是挺方便的。毕竟飞机也是高科技的结晶嘛。然后后来发现，觉得一些事情变得太快、太容易的，反而不会珍惜。说过了啊，反而觉得这个事情不好玩了。然后包括现在的摄影啊、拍照什么的，数码方面变得太。数码的东西太容易的，想拍多少张拍多少张，想删它就可以删它，想后期 PS 可以后期处理。后来觉得以前的胶片啊、胶卷啊等等，自己在暗房里去洗一些东西出来之后，感觉会谨慎的会观察这个照片构图啊等等，包括后期的慢慢的整理的过程中，发现照相的乐趣就跟你坐火车坐飞机就是一样一个道理嘛。所以我决定要在今年吧，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坐火车回国。然后我的路线，因为我是在米兰嘛，我家在天津，所以路线还是不能免俗啊，欧亚大陆桥。首先米兰我坐的，先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吧，到莫斯科，俄罗斯的首都嘛。莫斯科之后有两条路线，一个是大家都知道通过蒙古那个乌兰巴托，然后再回到北京，这是 K19K20 的火车线。然后还有一个路线是不通过蒙古的话，通过包括乌兰乌德，还有一个那有个最大的淡水湖吗？说错了，那有个湖叫贝加尔湖，大家肯定都听说过。它是，我记得它是透明度是40多米，透明40.6米，是排名第二透明度。然后通过这个湖之后，然后再过到赤塔之后，后贝加尔斯克，然后过境过到满洲里，就是中国了。然后过到满洲里之后，通过满洲里那哈直接到天津就可以了。这是两趟路线。第二趟呢，我还是偏向于选通过满洲里过境，那个主要方便在于不用办蒙古签证。我在欧洲办蒙古签证还是不太好办的，这样我只需要办一个俄罗斯签证就可以了。其实俄罗斯旅行签证也不好办，个人。虽说俄罗斯现在对团体已经免签了，就中国团体，去年八月份刚刚免签的对中国团体。可是个人签还是需要邀请函，然后保险等等，机票啊、火车票订单等等，还是比较麻烦的。从你来说，这趟我预计花费10天吧，因为我会在莫斯科停一段，会玩一下，会看看城市嘛。大约花九天10天吧，不到两周回到天津。我觉得这个路线，因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，已经。不过我觉得我是会分段嘛，或者米兰到俄罗斯到赤塔或者是贝加尔湖，看看湖等等，看看月宁巷啊等等，之后再从赤塔然后回到后贝加尔斯克，然后坐大巴过境过到满洲里，然后再坐火车啊回到天津。这样我不会直接买 K3 K4 那国际列车，觉得那样太无聊了。还是多在路上转转，反正不着急嘛，对吧？主要是行李方面不太好办，其他的还可以。反正这趟花费400欧，400-500欧之间吧，算上签证费。这样而且你分段买比直接买那个车票便宜，主要还可以跟我玩。如果大家想回国的话，今年可以给我留言，大家一块儿组个团可以去嘛，觉得还挺好玩的事情。其实我发现这趟路线还有一个好玩之处，可以脚踏实地的回国了，这感觉不错。好像是听过以前说过一句话，就是我忘了谁说的，就是旅行就是以家为圆心，走那个半径的一个过程。不过这回我的旅行是从半径走回到圆心，哎，觉得挺好玩的。然后其他的 主要是我觉得办签证不太方便办，我应该是去罗马办，在米兰办，或者去哪边签证官问问。米兰有俄罗斯签证，德大是管俄罗斯的。主要邀请函可以找个当地的一个旅馆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让他开份邀请过来都可以。其他就没什么吧，其他的需要注意的没有什么，换个钱就可以直接走了。不过好多人说俄罗斯不安全，我觉得还冬天比较冷，我觉得都还可以，我觉得这几年应该变化挺大，不过还是好多人被俄罗斯警察敲诈呀、什么的，这个很正常。俄罗斯警察以前的前苏联大家都知道，就不说。好吧，这期先到这儿吧。然后最后说说那什么吧，最后说说广播做到67了，好多有正面的负面的，不管什么吧，都接受但不改，对吧？然后谢谢咱们大家这么多一年多的支持吧。然后67节目也不挺不易的，自己在这做。然后大家如果想作为嘉宾啊什么的，可以过来给我私信过来，行。我这一般我会在米兰待着。然后大家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，就是米兰 Radio， 在那个简介上会都有。如果什么建议可以私信给我，或者给我发微信都可以的。那大家这样，拜拜。